还有一点点没有讲完，但是因为孩子们都休假，所以我们就先开始讲约瑟。这是开始讲到雅各的儿子们，这是第一次开始讲到雅各的儿子们，创世纪的37章。我们今天就花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来查整个37章。37章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我们先读经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是一个从约瑟和哥哥们开始讲起，讲到最后约瑟被卖，然后雅各痛哭啊为结束，就是约瑟整个被卖的过程，就是放在37章里面，非常多的细节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那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的，有没有没有读过的？
没读的举手。
不清楚，完全不清楚，不知道。那我们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遍。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捆
禾稼，
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起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又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
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
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
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
大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
继续。
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
他们远远地看着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同谋要害死他。
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
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刘辩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
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
吕辩
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益处呢？
我们不知道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他，
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村里拉上来，想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旅店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
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
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大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他认了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
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我的儿子那样。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会长波提乏。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个37章呢，在这之前呢，我们都知道他一直都在讲，谁呀？都在讲雅各，对不对？讲父亲那一代人，讲以扫，讲雅各。从37章第1节开始啊，他就开始记略、记述雅各的一家人。那雅各的一家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谁啊？就是约瑟，对不对？然后呢，从约瑟开始啊，他是怎么来记述的呢？他是讲约瑟和他的10个哥哥，这是两个非常鲜明的群体的对比，从这里看得出来。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约瑟常常将他2节后半段讲什么？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个是第一件记述的事情。从这件记述的事情你会看得出来，这两个群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10个哥哥呢，常在一起干坏事，而且是一个整体的，对不对？没有说这当中谁是不干的，谁是反对的，反正大家是一起干。然后呢，在这些恶行上呢，约瑟是没有份的，所以他才会常常的把这个恶行报给他的父亲。那这里等会我们会展开来讲啊，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就比方说这里我们孩子们很多哈、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说了会不好，但是呢，因为公义你必须要说，你会不会说呢？大概率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说了这件事情得罪的是人，不说这件事情得罪的是神。那我们宁可得罪人，不可得罪神，这是我们罪人普遍的反应，很正常。作为长辈来说，我们常常碰到的情况就是，我做生意我撒谎，那我就是得罪了神。但是呢，我撒谎会有很大的好处，我自己也开心，我生意也好，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面对的选择总是这么两个选择，就是你做往左走，你就是得罪人；往右走呢，你就是得罪神。那你往往是选择得罪神的路，因为神是沉默的神，神是自隐的神，神是到末后在审判的神，所以在神是很有忍耐的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约瑟其实他做的非常难的一个，常常我们不会碰到这种情况的，因为约瑟他只要自己不做他已经很好，他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讲出去。但他为什么要讲呢？因为那是他的哥哥。大家明白吗？就是等会我们会看见，就是他的哥哥们卖他是因为他的哥哥们眼里没有父亲。约瑟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亲是因为他眼里有父亲。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吗？就是他告诉父亲是为谁好？
哥哥。
因为他知道他不讲，这些哥哥们就一直做恶事会。比如我是个强盗，我是个坏蛋，我是个流氓，你觉得我会越来越做事越来越好了吗？我第一次偷一个葡萄吃啊，我第二次我就不偷了吗？不是的，我会越偷越多的。你们都记得那个 Harold 讲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他曾经碰到一个去过教会的那个人，年轻的时候，对吧？先偷小东西，后面又偷车，最后又吸毒，最后又抢东西， 他是一件一件换下去的。所以对作为约瑟来讲，他把这件事情报给父亲，你觉得他是出于什么心？
为哥哥好。
为哥哥好，对。他需要把这个事情让父亲知道，因为父亲负责管教，父亲负责审判，对不对？然后呢，他需要让父亲去管教这些哥哥，对不对？
这在人看来就是讨厌打小报告，
但是在人看来这是非常这个其实埋下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祸根啊。约瑟被卖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祸根啊，这是第一件祸根。第二件祸根是什么呢？就是三节哈，以色列呢就是雅各原来呢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第三节的信息量非常大，他讲了至少两个方面的事情，就是雅各为什么偏爱约瑟，第二雅各偏爱约瑟以后的做法对不对。我们一件一件来看啊。雅各偏爱约瑟的理由就是不对的，我再说一遍啊，雅各偏爱约瑟的理由是什么？
是年老时生的。
这个偏爱约瑟的理由跟约瑟有关系吗？
没有
关系。好，你们这里有超过两个孩子，比如说我有十个孩子里面某一个孩子配得更多的关爱和怜悯，
仅仅是因为他晚生一点，
对，这是不对。这个就跟我们这次听到的那个加尔文主义的那个讲法是一样的，就什么，他完全你被选上得救，他被选上失丧的，这是完全不是神的本相。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耶稣他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是因为什么？他谦卑到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你去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要那一切的这个教会得胜的，他都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他得胜了然后与我坐席，他得胜了然后怎么样穿白衣，对不对？他得胜了赐给他隐藏的玛纳，他得胜了让他做殿里的柱子，他得胜了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大家都记得这个每一个七个教会他得胜了，他有没有说他失败了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有没有这样的？没有的。你们有没有妈妈说，哎呀嘟嘟你今天太好了，把碗打碎了，来妈妈多奖你一个西瓜吃，这不是带领的方式的，阿们。所以对于他来说，对于雅各来说，他如果要爱约瑟多过爱众子，他必须要有一个公义的理由。大家明白，这是神的形象，这是得胜的。还有一个，他如果要爱约瑟多过爱众子，需要一个怜悯的理由，比方说
残疾，
对不对？
他弱，
比如说我们 Trevor 弟兄花在 Alison's Mission，Alison 身上时间就会可能会比老大要多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更需要关爱 ，right？ 这个是一个非常 reasonable 的理由，对不对？但你不能说他是我年老时候生的，他是我年老时候生的，这个根本不构成理由。
那他本身约瑟他行为很好。
没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回放前面我们知道雅各一路以来的这个特点啊，集中体现在这句话上。他要的东西，他看好的东西也是神看好的，但是他的理由和方式总是不对。
嗯，
他要神的祝福，但他去骗，他喜欢拉结，他自己去做工，对不对？你明白吗？他自己去，他我来。啊，他喜欢约瑟，约瑟是配的吗？是配的。
那要这样说，约瑟遭的这些罪是他的原因？
很多，等会我们会看，这不单单，因为约瑟他若不报弟兄们的恶行呢，也不至于，你会看见呢，程度到了一个程度呢，他们看见约瑟就想把他杀了，这可是亲兄弟啊，这不是外面捡来的哦，就你远远看见自己的弟弟过来，十个人就商议。到一个要杀他的时候，你可以打他一顿，你可以骗他，你可以戏弄他，你可以吐他唾沫，对不对？你可以把他的彩衣抢了撕了，你可以做一切的事。你要到一个杀的程度，这里面我们都知道 罪 sin 和 crime 的区别，对不对？ sin 是什么？ sin 是里面的，我里面满了才会有外面的事嘛。 crime 是外面能够定的了，是法官可以一敲锤子判刑，判刑，他不能说一敲锤子你嫉妒了判刑，他不能这么说的。嫉妒到里面满出来的才会杀人的，但是他们这个仇恨源头什么？单单是嫉妒吗？不是的，他报他的恶行啊，对不对？就是我相信做父母的肯定某一两次也会，我们都是罪人嘛，都会偏爱的，对，那这个爱这个孩子多一点，爱那个孩子少一点，难道这会造成两个孩子之间仇恨到要杀了对方？不可能的，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对，
所以我们刚才第一个点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他常常报哥哥的恶行啊，这一点是个源头之一啊。第二个源头就是这雅各他自己的，就是他喜悦约瑟呢，约瑟也是神喜悦的，但是呢他喜悦的理由不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他喜悦的方式不对。为什么不对呢？
太偏心了，
他用的彩衣。你喜悦一个孩子呢，你要喜悦他的什么？你要喜悦他的里面，不是外面。我告诉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查，整本圣经彩衣只出现过三次，但是呢其他各种外部的装饰的描述出现过很多次，就专门这个词叫彩衣，这个词呢在三个地方出现了，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有一个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叫西西拉啊，最后他被那个脑袋被打穿了，哎，被雅裔打穿了，大家记得吗？啊，记不得了。然后呢西西拉的母亲一直等待他回家。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就说，他西西拉是敌国的一个将军。
对，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不去查了。西西拉是敌国的一个将军，士师记五章。西拉是敌国一个将军，他呢去打仗死了，然后被这个以色列人打死了啊，这是神兴起了士师哈。然后呢他妈妈不知道，他妈妈一直等他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写了，就一直在想，他说他一定啊是在得了掠物。掠物是什么呢？彩衣。
敌人的彩
就是彩衣啊，这是第二个地方，等会我来告诉大家。第三个地方大家想想还有哪个地方再问大家。
那个他马好像被撕了彩衣了，
没错，大家都记得暗嫩和他马这个故事吗？
对，
暗嫩当时和他马行淫的时候，他马穿的就是彩衣。
哦，
所以他马出去了以后，安能把他赶走了，对不对？
对对对。
他撕裂的就是彩衣。
哦。
所以彩衣的对应啊，如果我说整本圣经，如果大家要把两个词来对比，彩衣的对立面是什么？
白衣
。对不对？白衣。
白衣。
对不对？就是因为都是给你做装饰用的。对吧？就是都是赐给你的。他把那个故事的时候讲到是什么？说未出嫁的公子都穿的是彩衣，都是赐给他。上帝赐我们会赐彩衣吗？这个也是赐的，对不对？爸爸赐给儿子的，对不对？我们的父会赐给我彩衣吗？
白色的吧。
你们自己去读那个启示录，你得胜的，你穿白衣，然后呢？老底家教会说什么？你们自己要买什么白衣穿上，全是白衣，上帝给的全是白衣。为什么呢？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的。彩衣是外面的装饰，他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要注重你外面的装饰，你的尊贵是外面显出来的，你的漂亮是外面显出来的，这就是彩衣的结果。白衣的结果是什么？你的尊贵是圣洁显出来的，你的尊贵是里面显出来的，你的吸引是里面出来的。所以给到约瑟的彩衣，大家想一想带来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
嫉妒。
嫉妒。他有增加约瑟的尊贵吗？
没有。
没有。约瑟可不可以自己去赢得这个尊贵？可以，不需要彩衣，不需要彩衣。所以你去看啊，三次提到彩衣的结果啊，结局都很悲惨的啊，是不是？约瑟的彩衣最后怎么样？染了血。 他把特产业最后怎么样？自己撕
了。
有意义吗？有意义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得着尊贵啊？我们怎么才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哈。
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四节四节，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是我生日的时候嘟嘟送给我的。
对，嘟嘟特别棒，妈妈最喜欢
了。何浪叔叔，那个彼得前书具体叫
彼得前书，就叫彼得前
书。
First Peter。
就叫彼得前书。
我怎么没看见？
比钱，
比
钱，
比钱。
有王上王下，诞生的。
啊，新
约，
新
约，
新约，红色的。
新约比钱，对，比钱，对。
哎，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什么？
有
长
久
温
柔
安静的心为
装
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
宝贵的。
大家现在明白这个两个的，上帝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打扮的漂亮吗？
不是，
因为打扮漂亮有两个副作用。第一，你不会关注里面，你会关注外面。第二，你会直接引起一切的麻烦。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他马去见暗嫩，穿的一身白衣，会怎么样？
没有什么吸引力，
就穿的破破烂烂的。
不用破破烂烂，不用破，穿的是一件白衣。他不单是没有吸引力的，会让暗嫩有震撼的。
自惭形秽了，
对，
比较
圣
洁。暗嫩会很可能会震撼的。彩衣就是在邀请他，
对，
来吧。
那不是未出嫁的公主都穿彩衣，
所以叫世界的嘛，
世界
的，所以叫世界的嘛，所以叫世界的。
撒母耳记下
好像是，撒母耳记下，对，我们不查了，这个因为有些这个圣经不熟，查一查就跳了，你们就找不着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撒母耳记下的啊。所以，我让大家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他。当时真的是穿的一件白衣，他是有可能给暗嫩姨心理上的冲击的。这就像一个人，他怀着满心的苦读，他进到教会，他可能听到圣诗他就哭了，他就被劝醒了，一个道理。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孩子被绑架了，被塞在后座箱里，然后呢他就一直一路在唱圣诗，直到那个绑架他的人受不了了。
那个黑人小男孩，
对，他就受不了了，他就把他放了，他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里面会有生命的。这是我们真正活着的，我们不是在外面活着的，我们是里面活着的。所以呢，你不管你用外面怎么做装饰呢，他不可能改变你里面的情形。他恰恰相反，上帝爱我们的点在哪？这个会给我们放在危险里的，会给我们放在危险里的。我告诉大家，创世纪最初的时候，男人跟女人的审判是怎么样的？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不是？女人要什么？恋慕自己的丈夫，丈夫要辖管她的。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在地上啊，男人最容易掉到陷阱里就是什么？他要彰显自己，怎么彰显？他要靠自己的力去对付一切的困难。女人她信的，她陷阱是什么？她也要彰显自己，她要靠自己的力去吸引男人，明白了吗？就是这么两个结果。男人要靠自己的力去 种地汗流满面才得活。女人就是要让自己的力去吸引他。所以上帝这两个不是审判来着，是完完全全给我们的警示，说你什么时候回头，你什么时候倚靠上帝，你就真的跳出了这个咒诅。你靠上帝的力，你就不会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靠上帝的力，你以温柔安静的心，哇，你身边的人看谁是你都喜欢，他自然的就喜欢。所以大家要明白，上帝他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给路指出来了，就是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外面，这就是彩衣的概念。所以彩衣不单是暗嫩有啊，雅各也给他儿子的，对不对？这个和性别没有关系的，他就是在讲我们靠着自己的方法把自己打扮起来。这个打扮对姊妹容易理解，对弟兄不太容易的。弟兄也是啊，我要什么？对呀、啊，我权力，我地位，大家都觉得我很高大，对，我车子，我这个权力的顶峰，对吧？我往上爬，我这个。我做了这个州长不行，我要做
是男人征服世界嘛？
对，所以这都是彩衣，这都是彩衣。彩衣给我们陷进去的，因为约瑟是个义人，所以彩衣对他的伤害呢，在他这里没显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进到那个因着彩衣而骄傲的程度。
嗯，哦，对，
你知道吗？彩衣对我有，比如说不是约瑟，是我。彩衣会给我带来两方面的损害，第一就是周围人的嫉妒，我有十个哥哥嫉妒我，嫉妒到一个程度把我给杀了。第二是什么？我觉得我太厉害了，我在家一坐全是细麻布衣服，就我一个彩衣，我觉得我不做主座谁做主座，对不对？我不做这个家里头的位置谁做呢？我觉得我自然就应该是，大家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和新约的教导是一样的。主说什么？你先坐在末尾，别人再把你请上去。如果你一开始就坐在上面，别人说：“哎呀，来了一个比你更尊贵的”，你就羞羞惭惭的就走下来了。是这个道理吗？自动升高的就被动降卑，自动降卑的就被动升高。耶稣降卑到马槽和十字架，然后他举。父就把他放到他的右手边。所以我们在这地上的一切的东西啊，都得回到里和外的这个两个部分来。我再给大家念一段经文啊，大家能找得到就自己找，传道书最后十二章啊，找不到就算了，在旧约的传道书，传道书的十二章一节啊，
传道书
就是旧约的传。对，十二章一节嘛，他说什么？他说你趁着年幼，这是所罗门写的一本书了。你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趁着年幼就是现在啊，因为我们是一天一天变老。你不会一天天变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对明天来说你就是年幼啊，都是年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趁着今天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什么呢？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我们用外面的东西来装饰自己，无论是地位荣耀，还是各种编头发装饰，彩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你会老的。现在最漂亮的女明星叫什么？我现在已经老了。范冰冰是你这代的，可见你老了，可见她老了。
苗
苗
的
苗不知道。
中国可不就是她是 number one 吗？现在
不，她老了呀。他是他给我拉皮拉出来的，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会老。你放在十二十年前，可能范冰冰真的是，但在今天呢，一定有比他 更漂亮的，这是一个规律，你不可能躲得掉的。啊，曾经呢，刘晓庆也是很漂亮的，你知道吗？
那你才是老
了。我告诉大家的一个道理就是，曾经呢，努尔哈赤也是非常有权力的，康熙也是非常有权力的。努尔哈赤所打下的帝国，那是不得了的大呀！啊，曾经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非常有权势的。现在在哪里呢？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能够靠着外面装饰自己，上帝为什么不让你装饰呢？问题是，你在这种装饰下，你只有一种心情可以出来，越来越悲惨，你舍不得呀。所以康熙会说我还想再活五百年，他当然想再活五百年，我也想了，对不对？
还是得死五百年以后。
对，五百年以后还是得死。
那为什么亚当那一代能活九百年？
那不还是死了吗？
不，我为什么说就是人活越来越
多？罪，罪的原因。对，就是你罪越来越深，对人的影响，这个很简单嘛，就是，当你没有什么好霍霍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在，就像你爸爸妈妈这个，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哪有什么手机好玩啊，就玩泥巴，
玩木头。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堆沙子玩一天，你不可以想象的。
对，
我们真的是一堆沙子玩一天的。
这有意思，黄帝内经写人一天就是。活那个几百岁，
没错，这个原因就是呢，我们在受的诱惑，我们在罪里受的痛苦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是会越来越短的，肯定是这样。所以，那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来，所罗门，他是如果说圣经中要找到一个采衣最有资格。说采衣的事的就是所罗门，你们这些人要说到采衣呢，所罗门都要嗤笑你们，你可真没见过世面。
嗯，
为什么呢？他太厉害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很难去想象呢，一个有权势的人还很帅，
又年轻又帅，
还很年轻，
有智慧，
他还聪明，
对，
啊，然后呢，他还很多人能够服侍他。他还手艺很好，你想想，他什么都懂。他的聪明呢，不但是说呢，我能够说这个壁虎为什么长成这样，蔷薇为什么长成这样，他还知道这个木匠怎么做。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人他是个 handyman 呢，他很可能他不知道这个科学，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啊，这个植物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他还知道。对，所以。所以当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对列国的那个震撼，那是需仰视方能见的，需抬头方能见的。如果从他口里说出来，你要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我建议大家最好听一下这个话。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碰到他碰到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在人这里摸不着边界了。你说要多少钱，你比得过他吗？你比不过他的，他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比较，做一个比较嘛，就是读经读的细的人，你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就把所罗门献的祭和大卫献的祭和再往前面那些士师们啊，和这个摩西时代献的祭那个数量去比一下，你就知道所罗门多有钱。所罗门献祭的时候，动辄单位是万头，上万头牛是个什么概念？你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生产技术环境里面，因为你不能比现在，因为那时候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哈，不是像现在人口那么多，所以所罗门在你横向比较，在当时的整个富庶的程度是最大最大。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聪明，以这样的一个富有，而且所罗门是很帅的，你们看过雅歌就知道了，所罗门是非常帅， 这个，所以他娶那么多妻子，不单单是他凭着这个王权抢来的哈，很多人是上杆子要追去的。我来告诉大家，
四八女王
四八女王都是上杆子追去的。如果他说你要趁着年轻纪念造你的主，他是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什么？你不要再去试着穿彩衣了。就这个结论，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凡是作为一个人能得到的所有顶级的那种享受，那种拥有他都已经拥有过了，所以他就发，
他就告诉你的彩衣是不能带给你满足的，这就是一个结论。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三十七章，如果彩衣不能带给他满足，他的父亲为什么赐给他彩衣呢？所以我们的雅各同学啊还在被对付啊！我们下次以后再继续讲。今天主角不是雅各，今天主角是约瑟，我们就带过了。就是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的症结，第一个是约瑟告他哥哥的状，这不叫告状啊，就汇报他哥哥的恶。告状有一点这个心态不对。第二呢，是他父亲因着自己的软弱啊，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在爱约瑟。上帝也非常爱约瑟，但是上帝爱约瑟的方式我们等会儿会看啊，极其感人。所以这个父亲和地上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都爱约瑟，地上的父亲爱约瑟的方式是给了他一件彩衣，直接把约瑟送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继续往下读。第四呢，第四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好，从这时候开始恨就埋下了，到一个程度呢，他们之间甚至和睦的话都不说了。可见呢，约瑟在这个平常的时候跟他哥哥呢基本上是没有正常交流的啊。等会儿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的形象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两个什么梦呢？一个是田里禾捆啊，要拜他。然后呢，第二个梦呢，是星星十一个和太阳月亮拜他。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啊？两个梦都知道什么意思的。十一个禾捆就是他十一个兄弟，对不对？第二个梦更厉害，不但是一颗星星，太阳就是他爸爸，月亮就是他妈妈。啊，好，现在不得了，连他爸爸妈妈都要来拜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非常有意思。上帝用了两个比，一个是地上啊，一个是天上。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呢，约瑟是一个非常属神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呢，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大家不要去认为他不懂，他以为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奇奇怪怪的梦跟大家分享，不像我们平时做了梦奇奇怪怪的梦跟大家分享，不是这个意思。他很清楚这个梦在说什么意思，不但他清楚，他哥哥清楚，不但他哥哥清楚，他爸爸也清楚。好，我来问大家，如果是你，你得了这个梦，
我不说，
你不会说，你为什么不说？
我怕你恨我。
对，没错。
何必找事呢？
何必找事？没错，你说的非常对。
他干嘛要说呢？
何必找事？对，因为他的哥哥已经恨他。他哥哥不是他，如果他哥哥一开始很和睦，他不是他说出来然后再恨他，你还可以理解对吧？因此反目了嘛，在这之前已经完蛋了嘛，已经不说话了，已经不说和睦的话了，他为什么还要说
破罐子破摔？
破罐子破摔。好，我们在约瑟，我告诉大家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那我来让大家想一想，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三年半，
也说
他知不知道法利赛人特别讨厌他在安息日
治病？
治病。
知道。
那他是不是在安息日就不治病了？
不是。
我们有多少次福音书记载他是安息日治病的？
不是，耶稣治病他是救人嘛，他这个说了有什么好处啊？
我等会我再来说啊，等会再来说。那耶稣在教导大家道理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大家很讨厌说他是神？
知道。
那他是不是就不说了？
他说真理吗？这个也是真理，
两个道理。 一样的道理。如果上帝真的给了你一样东西，你如果是先知，你跟主说，主啊，我不能讲，讲了我哥哥死，把我整死了，
然后被杀
了。上帝说，你是先知吗？你是我的孩子吗？你看这一切比我更多吗？这就是他跟彼得说的话。
就是这个约瑟说这话，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像先知说。
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从神得了启示的话，你是要告诉他，告诉别人，你要讲出去的。神在那个时候是只会拣选地上的少数人做先知的，不像我们今天信了主的每一个人，只要你常常跟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个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身份的，原因就是我们是没有在新约里的位分，在那个时候。但是约瑟他明知道是从神来的，他不说，他是有问题。好，再有一个证据就是，听到这两个预言的有两波人，第一波呢兄弟，第二波父亲。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太高兴，对不对？但是雅各后面加了一句什么？十一节说，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他哥哥是怎么样？
记住他。
雅各呢？
记在心里的话。
记在心里啊，这个词，大家再想一想，在新约也有一个人是这样的。玛利亚。记得吗？
神给他显现说话。
上帝跟玛利亚说的话，难道跟约瑟有什么区别吗？玛利亚愿吗？不愿意的。你是怎么让我童女怀孕？你省省吧，你算了，你别整这个事儿，我死得很惨的。会你怎么让我哥哥来拜我？我死得很惨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多恨我了吗？就我爸这件彩衣，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有多恨我了吗？你加百列，你不管加百列，你什么什么什么利百加什么，你都给我回去，我才不要你。我才不要你跟我说这些，会不会？会的。所以你知道吗？
可以，约瑟可以不穿他爸爸给他做的彩衣啊。
哎，等我来解释一下。所以我来告诉大家，这就说明呢，我做不了约瑟，啊，你可做不了玛利亚。明白了？上帝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道理，我们读圣经，你得这么去读。对，就像他讲的那个给不给彩衣哈，哦，穿不穿彩衣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就算不穿，他哥哥们的恨已经在里面。
他爸已经给了。
对，所以这个，而且呢，约瑟也一定不会不穿，因为什么？因为他父亲赐的，他就是欢喜领受。约瑟就是耶稣的预表，他不会因为人的想法去改变他的行为。我没说错，我这么总结耶稣，大家就明白了。耶稣从来没有因为人的想法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他只听父的，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哪怕这件事情可能去死他也去做。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只有这样形象的人
才是神喜悦。
如果是姊妹呢，就是谁？玛利亚。玛利亚是什么？
耶稣的妈。
那个告诉他的话啊，比惊天霹雳还。
对，
我今天来问大家每一个这个姊妹啊，如果你们在没结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天使，我让你同你怀孕，你没有那么太平的，我告诉你，你不会记在心里的，你不会记在心里的，你们。所以记在心里，它表明一个什么？它是信的，它是信的。那些哥哥们的反应啊，就是撒旦的反应。撒旦的反应就是什么？我整死你，我看你怎么成就，对不对？刚才有没有读到？
对，
有没有读到啊？我翻译一下，
就是
我翻译一下。
你不是要我们拜你吗？
对，
把你整死，
我整死了，我看你怎么拜。 是不是？撒旦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是要雅各的后裔成一大国吗？来，我兴起希特勒，我整死他，我看你以后再什么成大国。我兴起那个哈曼，我用那个诡计，我把整个犹太人全部杀光，我看你怎么成就，是不是一样的？
对对对，
是不是撒旦？明白了，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两个态度的分别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很可能会不理解，但是呢，你要记住这个话呢，以后会应验的，到时候你就明白。你一定不能因着不相信我去抵挡他，抵挡神的话就是抵挡神，就是与神为敌。你到时候就会有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就是这些哥哥们。等会我们继续来看，好，十二节。
这个比例是不是太小了？十二个孩子只有一个是属神的。
这个没关系，他会悔改的。孩子们都悔改，十二个孩子。
对，
在犹大的带领下，最后在，所以这个故事的后半段，今天讲不完啊。后半段就是他们在埃及相认的时候，就是为什么约瑟反复的要扣下一个孩子来，扣下一个弟兄来，就是显明他们都悔改了。他们当年因着嫉妒，不要了一个兄弟。他们在那个时候会不会因着饥饿，也不要另外一个兄弟？但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谁带领的？犹大带领，很美好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他若不要兄弟，先不要的是父亲，先不要的是父亲。所以犹大当时之所以一定要自己留下来，舍命保自己的兄弟，是因为他想到了父亲。他们当时要杀了约瑟，他根本没想到雅各。所以这就是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长子，他没有弟弟就没有父亲，大家永远记住。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地上就两个诫命，对吧？爱神爱人，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你若不爱神，你是不可能爱人。你不可能，你不要假装你爱人，没有可能，你一定是先爱神的，因为你先知道父亲，你才会知道兄弟。你眼里没有父亲，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父亲的感受，你从来不想到雅各不会受安慰。三十四节说什么？三十五节说什么？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这个事情，卖他的时候那些哥哥们没想到吗？
肯定知道那个。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会卖呢？他没有父亲。所以这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和便雅悯其实都丢了，十个哥哥其实都丢了，你知道吗？都已经丢了。丢了的原因就是雅各，我们都分享过了啊，就是前面长久以来他缺失了这个教导的这个位置啊，以至于他都丢了。他不介意他这个父亲的态度，他所以才会到整死他弟弟的程度。因为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到整死弟弟的程度，只要他有父亲就不可能。所以我们这个是扯远了，讲到那个后面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来。十二节呢，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吧。雅各作为父亲，他是不是只爱约瑟？
不是，
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爱一个恨五十个，他是每一个都爱，只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他年纪老了才得到的那个呢，他更心疼一点。这个形象啊，是非常非常鲜活的。我们天上的父呢也是这样的，但他不是雅各这种偏爱的方式，他不是任何一个孩子他不爱的，他每一个都爱，每一个他不肯丢掉一个的。而且到一个程度呢，雅各什么，他打发约瑟去看那十个哥哥平不平安。这里面表现一个什么心态？ 雅各其实的心呢，他也是非常挂念十个孩子的平安的。你要知道，一个约瑟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七岁，好像我没有记错，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只有
十七。
打发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从希伯伦走到示剑，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地图。我们上次发的那个地图，大家自己可以看。希伯伦走到示剑啊，这个距离基本上呢，几十公里是有的，一天大概是走不到的。示剑是在加利利和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边上当中的位置。所以一个孩子，你们有谁你会打发十七岁，你快十七岁了，我打发你一个人走到阿布斯福德去，你妈
走路，而且那个时候是走路，
哎，没有车子开啊，想也别想啊，也一个人走过去
去看一群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哥哥。
对， 对，这一件事情充分的表明雅各是非常的爱他几个孩子的，所以这件事情也充分的表明了是谁不好，是那几个哥哥坏，坏透顶了，跟他爸没关系。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他爸一直虐待他，你可以说是雅各的问题，对不对？你说我们家就我们全是后娘养的，我爸就喜欢约瑟，你知道吗？我们这约瑟穿彩衣，我们没衣服穿，啊，我约瑟吃山珍海味，我们连饭都没得吃，这是雅各有大问题的，大家明白？这个点充分的表明，雅各是这样的吗？雅各不是的，雅各每个都爱。他到一个程度，他担心到一个程度，啊，他把安卓打发到走几十里路，走去阿伯说，他难道不担心安卓半路被狼吃了吗？
对，
他为什么不带几个老仆人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因为呢，他的担心有很多的方面，他不单是
也怕他们做坏事，
没错，也怕他们做，因为你差几个仆人去呢，干坏事也没意义，仆人管不了啊，你明白吗？比如说
他们怕约瑟回去跟他爸爸说，可能会收敛一点，
就像你们都是大从小带到大都是有阿姨带过的，那有父母有没有跟阿姨说你好好管教这孩子，阿姨管不了的，为什么管不了？因为他不是能管的那个身份位分的人，就是个道理。所以他打发约瑟去，很可能有多重的原因，以至于约瑟呢，他只能十七岁的年纪，他就得去跑去示剑了。而且呢，这当中有一个实质到一个程度呢，实际上他们已经走开了，你就可以想象他是有时间差的，对不对？就是。我今天还知道，这 Andrew 的哥哥们都在 Abbotsford， 然后我打发他去，他跑到 Abbotsford 又发现那帮人老早跑了，跑哪去？跑到 Lanley 去了，怎么办？在追呀，追过去。这可见什么？可见约瑟是非常负责的，对不对？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做到了吗？
回去了，
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危险的，家里有父亲的时候他们不敢怎么样，我一个人跑过去，约瑟难道感不到危险？我坚决不相信，不可能的，他脑子没那么笨的，他不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他是十七岁的，有没有危险你懂不懂？你懂的，我让你去一堆一堆孩子里，从前都是对你很凶的，然后那里有十几个你明知道打不过他们的，我让你去，你会开开心心的去吗？你会嘀咕的，然后去了你没找到他们，你是不是很开心？很开心，对，最开心。哎，就说终于啊，我回去交差，赶紧，幸亏没找到，找到我还死了。他爸有没有说，你事件找不到去别地找？
没说。
他可不可以回去交差？
可以。
那他为什么要去找？
是他想完成。
因为他知道他爸的本意，明白了吗？他知道他爸的本意，耶稣在地上可不可以比划比划，赶紧就撤呀，可以的，是不是？ 啊，就是哎呀，反正你们大家别叫我，这是我该说的话，我说完我就走了，呵呵，你们别闹了，可不可以啊？可以的。那他是这样的吗？他不是这样，他话说得很到位的，到位到一个程度，
都
把人桌子都掀翻了，拿个鞭子去抽，有这个必要吗？没有这个必要的，好说好，好说好散嘛。哎，别对银钱了，爸很天父很生气的，我也很难做。别对了，大家都太平一点。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嘛，你掀人桌子干什么？对不对？哎，快收起来！如果是我，我常常会想我，我一定是这样的。我说，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吧，你赶紧把桌子收起来，想赶出去太难看了。你看圣殿搞得这个全是粪便，是啊，这像什么样子？你掀什么桌子呢？
那叫异路。
他是真的体会到了父亲的心呐、啊。
他是一体的呀，就这样。
大家明白了吗？
嗯、
约瑟是真的知道雅各的担心呐、啊。他真的知道雅各的心，他是带着雅各的心来的。那我来告诉你们，这就是事实。约瑟为什么会去追，追到一个死地他也去追，就是因为他是带着父亲的心来的。他是不是基督啊？他就是耶稣的预表。好，我们继续开往下了。他出了希伯伦谷，好，他就往事件去啊。以色列跟他讲的吩咐大家都看了，就是去看平不平安，群羊平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好，然后呢，十六节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他一点没有去思考他自己，他有没有说，哎，我哥哥们现在情绪怎么样？他可不可以问呢？你记得雅各刚刚到，
平安不平安啊？
雅各刚到那个他舅舅他家的时候，先问你知不知道拉班呢？他平不平安呢？一平安他就开始嘚瑟，是吧？他高兴，哎，你们不要再放羊了，哦，不要再蹲着了，赶紧再去放一会儿。雅各是这样的，他这里有没有想到自己？他根本没想自己，他就问哥哥们在哪？他一门心思，他就一件事情，我要帮爸爸把这件事情做完。就是耶稣的形象。好，我们继续再往下。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要往多滩去了。好，约瑟就过去追他们，在这个地方追到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十八节的有意思的事情来了，他们是指谁啊？
哥
哥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这不是一般的事情啊！我来告诉大家一件事，这事情。若之前没有里面的预备，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对对对，
否则你这个
就想害死他，现在机会。
否则这个编最烂的编小说的人，也一眼就看穿了，是吧？这个，哎，什么就不就下象棋做了两次弊吗？你就至于吗？就把我给杀了？他肯定是里面积累了相当长时间的仇恨。一逮着机会，什么机会？一看是一个人来的，爸爸也不在，
离家那么远。
哎呀，趁早赶紧把他给灭了，有没有？所以这就证明，他就是耶稣独自来到他的兄弟们当中。阿门。
阿门。阿门。
是不是？他来了，他知道他能回得去吗？他回不去了。他回不去了。来的是什么？是他的哥哥们当中啊。耶稣是不是来到他的兄弟们当中了？犹太人是不是他的兄弟们？全部都是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耶稣的肉身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来到他的哥哥们当中，结果是怎么样？他哥哥们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想什么？就想收拾他。好，那人来了，灭了他。我们的主很爱我们，他是知道要去死，他也要去死的。等我们看到一个更感人的细节在后面哈，我们继续往下。十九节，彼此说：“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好，要杀他的理由啊，出现了几个。第一，他们记得他是做梦的。为什么记得是做梦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约瑟的话， 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这是他们要卖约瑟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对天父、对地上的父亲任何的敬畏感，这是导致他们能走到杀人的程度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如果他即便悖逆像雅各那样，雅各很，我们已经分享过了，雅各已经是这个老我强的来是不得了了，但是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会什么，他会存在心里。这些臭小子们呢，他根本不在乎，他不相信，那做梦的来了。如果是你啊，你也会担心啊，你说这玩意儿要是天父讲的，我岂不就被你神了吗？大家还记得耶稣走了以后，升天了以后，彼得他们被抓住，行了一个神迹，在美门，耶路撒冷的美门，把一个摊子让他站起来了以后，大祭司们又把他抓起来，对不对？把彼得约翰抓起来，最后大祭司们要什么，要杀了他们，最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谁呀？加玛列，对不对？加玛列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当心，小心怎么处理这事。他说以前有一个叫丢大的起来，也忽悠了一些人跟随他，来了三四百人，最后他抓起来，他死了，这些人就散了。他说如果这事若是不出于神，他们自然也就散了，如果是出于神，你们这么做就是与神为敌了，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谦卑。所以保罗以前的扫罗出于加玛列是有原因的，他是加玛列的学生，所以他只要他里面还存了一丁点对神的敬畏，这事就还有的救。
对，对
对
对，就还有底线，
对，他就还有的救，他还能挽得回来。但是他里面对神的最基本的敬畏如果没有，你怎么兜兜转转都兜不回来的，就得吃苦头。神会让你用你的罪来让你悔改啊，因为你会在罪里吃苦头，就像这些哥哥们啊，就最后吃苦头。然后呢，后面我们看20节，他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梦将怎么来。”20节说明一个什么事实？他们说谎，张嘴就来。
对对对，
哇，那个这脸不红心不跳，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skillful 啊，非常，为什么 skillful？ 这谎编的，这很厉害的，这个
多少年？
这不是一次两次的水平了，苗苗笑，
这不是刚撒谎的那种水平，
这个是为期九段的水平啊，说谎说到这个程度是要有点水平的。因为他马上就编出一个来了，而且编到你看啊，死无对证，他爸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身上。他这个谎恶就恶在了，他利用了他爸对他们的信任。你们明白？真正坏的都是这么坏的，全部是在利用天父的爱，全部是在利用天父的爱。犹大用亲嘴卖人子啊，对不对？
嗯。
你们明白吗？他用的就是父的爱，他知道他这么说呢，天父肯定相信，哦不，雅各肯定相信，为什么？因为雅各从来就不会怀疑哥哥会去杀弟弟。
对对对对对，怎么可能嘛？
对，对吧？他换一个其他的方式，都会有疑点，唯独这个，你看，他说什么？把他杀了，丢一个坑里，就说恶兽把他吃了。哎，你看。他们已经想到了，他一个人远远的走过来，路上可能碰到恶兽嘛，就吃了，这事儿不就盖过去了吗？这里十个人全部是这样，你可以想象，是这十个哥哥啊，
多大的仇恨？
对。然后呢，21节就讲流便要救他哈，这里流便今天我们不分享啊，我们先跳过去啊。然后呢？23节呢讲到，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啊，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到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23节又多了一个细节，又出了彩衣。我来问大家，这是不是多此一举？
对，这
穿着彩衣去干什么呀？
不，穿彩衣去很正常。问题是，他为什么把他彩衣剥下来？
恨的就
是
他
们
想要吗？
看
到的彩衣就
没气。没错，彩衣是他们第二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恨他的、嫉妒他的点。所以呢，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他直接把他推到坑里去好了。要杀人，你干净利落一点吧，你把他的衣服扒下来干什么？对不对？他就是不想看见他再穿这件衣服，恨到一个程度。然后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当中先是流便，后是犹大，都曾经试图要去救他，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救他说明无论是老大流便还是老四犹大，心里都犯过嘀咕，对不对？否则不会这样嘛，对吧？流便因为犯嘀咕，是因为我来问大家，我这个我们多讲几句啊，这点非常重要。流便犯嘀咕是为什么？
长兄为父，
流便犯嘀咕是因为他是长子，他爸爸是要问他责的。这一帮弟弟们在外面干了些啥，他是得负责的。犹大呢，他是真的里面还是有那颗心，是有那颗敬畏的心，有一点点，所以他努力想去救，但是为什么没有救下来呢？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啊，就是罪啊，它是聚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巴别塔，就是你在，对，你在这个罪的环境里呢，你是会越来越往下，它是一个恶性的漩涡。如果我一个人待着，那个声音啊，里面小小的声音啊，就会提醒我，然后我就不做了。但是一群人呢，我就会觉得大家都做的嘛，没有关系，这事没那么大，明白吗？
最后众人喊，
明白吗？
人民的民意都
害怕，我见一群人就会左
右。你想一想啊，比如说对这样贪污这个事，大家都贪的嘛，
法不在众，
对不对？撒谎，大家都撒的嘛，你撒个小谎算什么？没有关系，对不对？巴别塔，上帝为什么要把人的语言变乱？就是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会做好事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啊，就是什么？圣经常常用什么来比？传染病，大麻风。如果十个人坐在一起，一个人里面那个光是不可以传染过去，打引号，不会传过去。为什么？因为黑暗不救光，大家明白意思吗？但是里面的黑暗就会变成大麻风，一传全部有。我是大麻风，我这一坐，你们全成大麻风。上帝为什么反复用疾病的例子来告诉我，罪就是这样的，罪是会传染的。这点我也没有瞎说，对不对？一个从来不撒谎的孩子，你把他丢到一群撒谎的孩子里，不出三天他肯定会了，肯定会，一定会，他不可能不会。因为他发现什么？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们每个孩子们在学校的都知道这个词叫 peer pressure。 什么叫 peer pressure？ peer pressure 就是别人干你也要干，而不是去看这件事情该不该干。
真是，我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从来不敢作弊，我也不会作弊。去到那个学校，入学第一场考试，因为我那时候成绩好嘛，我考进去第一名，我刷刷刷写卷子，旁边的人都来看，我吓死我了。我说：“哎，你们不能这样。”然后他们说：“哎呀，没事没事，我们都这样。”后来我也作弊了。后来我作弊高手。
你是第一名还用作弊吗？
我不是后来。
后来
因为
我还用
抄
就行了。
对呀、啊，因为他们都来抄我的嘛，趴着我坐在那儿来抄。
老师呢？
老师也爱管不管嘛，反正就他们就
那人有时候这样的， 感觉不公平，看别人抄，我也是看人家在那儿抄呢，分儿。
反正就这样，我真原来我好害怕，
是
他们抄我，我很害怕。
不容易学坏。
到后来
不是不容易，不可能。
嗯，不可能。
这就叫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叫黑暗不救光。
不救光，
对，不救
光。黑暗是拒绝光的，所以好是不会学过来的。
对，最开始是他们抄我的，我的。
大家记住啊，好不是学来的，好是从里面被改变，重生了才会有好的。外面是学不来的。好一定是得人死了才会好。为什么？因为死了基督进来了。我才会好，好好不是改良出来的，好不是我变渐渐变出来的，好不是学的传出来的，但是呢，坏是传出来的，坏是传染的。
你看一群那种青少年出去，有可能那个嗨劲一上来了杀人喽，那
所以呢，
酒吧里边什么的，
对，所以吸毒都这么来的嘛，那一开始哎吸一点没关系啦，不就这点就来了，所以。Peer pressure， 你从来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词叫 truth pressure， 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 truth 没有 pressure。
嗯。
哎，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从来不是用 pressure 给你 truth。你想一想。所以你就明白了。我常常举一个比方啊。
你还是说中文。
啊。对 ，peer pressure 就是同辈的压力 ，peer 就是同辈，同辈 ，P-E-R， 同辈的意思呢，就是比如同班同学，比如嘟嘟班上的同学啊，每个人都不穿有帽子的衣服，然后他突然穿了一件有帽子的衣服，他就觉得会很另类，然后同学们就笑他，经常把橡皮放在他里面，把笔放在他里面，过几天他就烦了，他就跟妈说，我再不穿这件衣服了，你给我换一件，这就叫 peer pressure。
从众心理，
这就叫
心理。因为在学校就讲我不能穿，我不能
这
样，
没错，
我要跟大家一样，拿手机，我
没错，
我拿非智能的，就
这就叫 peer pressure， 这就叫 peer pressure。所以你会发现，地上的东西啊，给你的全是 pressure 的方式。我孩子们今天孩子这么多啊，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这种？你们可以去比较一个心情，老师给你们的。命令和爸妈给你们的话和上帝给你们的话，哪一个对你们的压力最大？老师，其次是父母，最后是上帝，对不对？
老师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他是另类，
主要你妈比较厉害，
比老师厉害。
最滑
高明涵你呢？
或者说呢，警察给你的压力和上帝给你的压力啊，一个四肢强壮的人站在你面前给你的压力和上帝给你的压力，
对对对，
哪个大？
肯定警察压力大了。妈，别打了，会被抓的。
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我们的。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调整出来的？是压力最大的那个方向？是你做东西做的最多的方向，你时间花的最多的方向，是不是？
再说一遍，没听
对。就谁厉害你就讨好谁呗。
谁
厉
害
你就
到谁那里去。
那就玩游戏的时间就花的最多呢。
对 ，peer pressure， 这就 peer pressure， 这就 peer pressure。如果你看啊，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玩游戏，他一个人在那玩游戏，他很闷，他很快他就不玩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玩游戏这个很蠢，蠢得要死还玩游戏，他很快他就不玩了。为什么？他压力大得不得了，这就叫压力。那是因为现在每个都在玩，他不玩他觉得他很另类。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这就叫压力，这就叫压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来的行为方式都是压力推动的，不是被吸引推动的。但是上帝是在吸引我们的，但是我们到天上去以后啊，一定会在一件事情上极其后悔，就是我们的时间分配啊大错特错。
对对对，
大错特错，全部在压力引导下花的时间，没有在吸引引导下花时间，是会很后悔的。我自己征战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点，我也一样，孩子们不单你们这样，我也一样，我比你们大那么多也一样。我有我的 peer pressure， 我有我的压力，我有我要去干的事情，但我知道那事不行， 我就很深刻体会保罗说的我苦啊，所以我啊，我明知道好我不去做，明知道不好我偏去做，就是这样。
那像我的压力就来自于孩子啊，
都一样
参与的时间
啊，对呀、啊、
这就是、那个、
不就撒勒法的寡妇吗，讲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孩子也得献上吗，神的道理都告诉我们了，做不到，做不到。他整本书讲的事情全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跟主说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跟主说我做不到。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是这个是没得，这个是没得好商量的。你不要说你不知道，就像爸爸跟孩子说，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我从小告诉你啊，不能吸毒啊，不能乱穿马路，不能玩刀，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你只能说我做不到，对不对？我做不到是可以跟爸爸讲的，你诚实跟他说。
你说我不知道，没听着。
那就说明他听着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回到这个故事，这十个哥哥全都知道，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讲，要是真不知道啊，不管是流变还是犹大要救他的弟弟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么放了的。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这事别篓子捅太大了，出问题出麻烦，对不对？他心里是知道的，他就是不做。他为什么不做？他被另外一块东西抓住了，他被嫉妒被仇恨抓住了。这是我们启示的第一点，就是 peer pressure， 就是我们受罪的影响传染是最厉害的，而不是受光的吸引啊。第二个呢，就是罪从里面那个小种子可以发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嫉妒而已啊，哦哟，只是嫉妒嘛，能杀人的，能杀人的。
白雪公主的痛吧，只是嫉妒杀人，
只是嫉妒而已，能杀人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我们要看的是里面不是外面。你不要管他外面做了什么坏事，你要看你里面的情绪。你那个东西出来了，你一定要在主的带领下去对付里面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嫉妒贪婪淫邪败坏啊，一切的只有你自己里面知道。一定不能让那个东西控制你，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到主那里去，你说主啊，我知道我犯罪了，这个的确是罪，我求您带领我把这个拿走。因为这样东西留下来，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善。好，我们继续往下哈。还有一点啊，25节，他们坐下吃饭，举目看看，有一伙以实玛利人来，从基列来哈，驮着香料乳香没药带下埃及去。25节说了一个什么事情？
神的审判。
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乳香和没药？
东方，
也是从东方来的，是不是？以实玛利在哪里啊？
东方。
然后那个耶稣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直接去哪里了？
埃及。
马上起身就去了埃及，对不对？然后约瑟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带到了埃及。然后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为谁承担一切的罪啊？为他的兄弟们，是不是？为我们，对不对？约瑟呢，去埃及为什么做奴仆啊？
为旧账做预备。
约瑟自己去做奴仆，去挽救他的哥哥们不做奴仆，因为在很多年之后，他的哥哥们本来会因为饥荒要做奴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约瑟在去让他的爸爸来的时候，他讲过一句，他说现在才两年，后面还有五年，你们要赶紧来，免得全家败落了。我来告诉你们啊，败落的意思就是 全部都变成奴隶了，只能自卖自身的，因为他没的东西可去换了。你可以想象那种遍地饥荒，粮食就跟黄金一般贵的，有粮的他就，所以约瑟到最后不是把全地都收在法老的帐下了吗？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约瑟自己去埃及做奴隶，换他的哥哥不做奴隶，怎么成就的呢？是他哥哥卖他去做奴隶。好，耶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替我们死了。怎么替我们死了呢？我们把他卖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是不是一样的？所以神会用我们一切的罪里的决定一样来成就我们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旨意。所以上帝的美意时刻在整个的圣经里面都是不变的，他就是要救我们。你是坏到像这十个哥哥那样，他也救你。你是要去怀着本意是要杀了他，他也救你。他总之就是要救我。只有在这样的爱里面，他的哥哥们最后才悔改了。今天我们来不及讲了，他的哥哥们真的最后当他明白这一切的道理了，他的哥哥们都悔改。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真的会到主那里去？我们真的见到十字架的爱的以后，真的明白了，我们就会被他吸引。我们靠着自己的力是不能跟 peer pressure 争斗的，打不过，不要去尝试。但是呢，主那舍己的爱，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爱了以后，我们越深的得着十字架，我们就越能够战胜 peer pressure。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隐藏的奥秘。我们继续快快的再把底下一些读完哈。然后犹大他在要救这个约瑟哈，然后他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他们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最后我们不如把他卖，然后不可下手害他。犹大27节讲出了最关键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所以最后救了约瑟的依然是神的爱。所以我给大家每一个在座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指导我们的在地上的一切的事情，你就去判断一件事情呢，就从神的爱去判断就好，你就知道该不该做。如果你眼睛里呢是看见的是事情，要成就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很可能不一定要做。但是如果你的出发呢，出发点，如果你所想的真的是神的爱，是亲情，那这件事情呢，你去做吧，神总是会祝福你的，神总是会祝福你。所以犹大这件事情做的呢，按我看来呢，做了个半吊子，对不对？他动机是对的，但是呢，你救人救到底嘛，对不对？你还是个哥哥嘛，对吧？这个，但他没有力量战胜 peer pressure， 他1:9嘛，甚至1:8吧。就算流变是，不是站在那边的，他还是不敢。
我想他心里没那么大的，他也恨这个。
对。
这个犹大像不像耶稣基督那个犹大？很类似。
那倒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但是不是也是把他卖给了那个？
那倒不是，这个不是，这不这这。
也是他说卖吗？把他卖了吗？
这个不是，
这
不是。
他这个说卖是救他。
对他这个是，
他就会杀。
对他这个是要救他，他只是救呢，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那一小点动机啊，神都悦纳。神在地上就用那一丁点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从神来的爱和信心，就能做大事。犹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就这么一点就做了那么大的事。
后来犹大就相当于是雅各的家长，就是因为这一点。
对，他
是改变最早。
对，
他不但是这一点，后面我们下次有机会查犹大和他玛，他是因为他玛的事情，犹大彻底的悔改是因为他玛的事情。对，我们以后这是以后要讲到，但这时候的犹大他没有好到那程度，他只是用我们一个通俗的话叫良心未泯啊，够了，这一点就够了。
他真爱吃，
他就爱吃。
然后呢，31节你会看见哈，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他们撒谎哈，还撒得非常有艺术，撒的这个编谎编得很圆，对吧？还做了一点道具，
血都搞
上，弄了一点血，搞得像一点，是吧？啊，所以本质上还是很坏的，所以这里没有人悔改，神只是用了犹大里面一点点的良心，做成了他的事而已。我们继续看，往下看哈。当他们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雅各的反应是非常凄惨的。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然后他腰间围上麻布，悲哀了多日。他儿女起来安慰他，他不肯受安慰。雅各的这个形象，最后我们今天分享雅各的这个形象。他非常非常的悲哀，我只能用这个词。他事实上呢，做父亲的，他一开始没有教导这些孩子就已经失责了。在这些孩子起纷争到一个见面就要杀他的程度，他居然没有察觉，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所以约瑟是一个极其好的孩子，他是义无反顾的就去了。但是呢，雅各差派他去的时候，他若仔细思索一下，他掂量一下，他就会知道呢，这十个哥哥跟他之间呢，已经有很深的矛盾了。就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甚至没教导还不算，他甚至不知道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太权威了，这是不是一般的权威？就他完全不明白，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孩子会过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呢，他看到他就认为是被野兽撕碎的。他对他的儿子太不了解了，太不了解了。我们天上的父啊，不是一个糊涂的父。我想今天想说的最后一点是这个，雅各是个糊涂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不是个糊，什么意思呢？天父是很有爱的，但是天父依然是一个公义的天父，最后审判的时候是一丁点不带落差错的，绝对。你大家可以去看启示录，天使反反复复敬拜他，都说：“哎呀，你这个审判是公义的，这么审判是对的。哦，让这些人喝那个喝他们自己的血，这个是公义的。”
太不好玩了。
他讲得非常清楚。上帝到最后给每一个人的审判是非常有公义的，非常清楚的。雅各他这个眼睛啊，他瞎到一个程度，他看不见这些儿子们的心。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天父，你里面的每一个心思意念看得清清楚，非常清楚。他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爸爸，所以他到最后是他是那个真正的父亲，他要把一切的公义彰显出来。但是雅各因为他的糊涂，他很悲惨，我只能说悲哀了。所以他没办法，他到最后呢，他想要的他都丢了，他想要拉结最后丢了，他想要约瑟最后丢了，他想要便雅悯最后差点也丢了，他想要长子被人追杀，他想要什么他都抓不住，他全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抓，
就跟我们人一样。
对，所以我们最后回到一个什么上面呢？我们全部都要回到神的真理上去。你回到神的话，你就得到了一切，你用自己的方法，你要抓的一切全都丢了。你要怎么避免 peer pressure？ 你去得到神的话，神就保守你， 神有没有保守约瑟？很大的保守约瑟，神一路跟着约瑟。但是卖他的那些哥哥们，啊，犹大这个还讲了他玛这个故事了。为什么要讲他玛故事？要讲犹大悔改。但你从犹大跟他玛，你就知道其他的那九个都是不强调。他们日子会好过吗？不会好过的。神一路的带领，在我们的身上的体现就是：你只要跟随他的真理，你只要按照他的话去行，他就肯定祝福就在你身上。你不要害怕，不要惶恐，不要惊慌，因为他与你同在。他反反复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凭着信心去行真理是很困难的，是会需要碰到约瑟这样的挑战的。这就是这个故事启示出来的非常有意思的真理。你若像雅各那样靠着自己去抓抓抓抓，最后什么也抓不住；你若像这些哥哥们这样靠着自己去恨恨恨恨，最后一个个吃苦头。但是如果你靠着神，貌似很困难的环境一关一关都过去了，对不对？其实约瑟真的，我后来回看一下，貌似跌宕起伏，没怎么吃苦头。他哪怕去坐牢的时候，那个牢头都对他很好。
对，
你们知道吗？那个牢头对他可好了，他替牢头管事儿。
嗯嗯，
吃香的喝辣的在牢里面。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让他孤独一个人待在黑暗里。所以黑暗是相对的。你认为我要躲着黑暗，我就不按真理行，你最后就得着的是黑暗。你认为我要坚定的，我不惧怕黑暗的压力 peer pressure 的压力，我要按着光明行，你到最后永远不会受任何的 pressure， 因为你的神总是看顾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啊，我们谢谢您，啊，赐给我们借着约瑟，借着雅各，也借着他的哥哥们，赐给我们这样的真理。主啊，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像约瑟这一般坚定地按照您的话语行，因为您在地上就是如此。主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您的灵，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愿意呼求您的名。主啊，求您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的。当我们碰到这一切的压力的时候，当我们碰到环境的压力，碰到啊我们里面的骄傲，碰到这一切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软弱。父啊，求您帮助我们，啊，也带领我们。我们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求您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如约瑟这一般，啊，能够在您面前站立得住，行在光中，行在您的爱中，是吧？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也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啊，摄影等一下。
我想问您的问题，说保罗身上那个刺啊，到底是真刺还是其实就是他
神就是王的，
让他留一点东西，是刺吗？
不是。